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我们加拿大多伦多已经筹建了10年左右的加国佛教五台山，在今年的10月5号将迎来隆重的开光仪式。其实在我们加拿大多伦多为什么要筹建这么一个五台山佛教圣地呢？那关于五台山这一个跟佛教非常有渊源的圣地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今天不如我们就聊一聊五台圣地。首先想请问达义大和尚的就是啊，为什么我们要在加拿大多伦多兴建佛教五台山呢？
因为五台山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对佛教的建筑啦、教理啦、艺术啊、画画等等，影响非常的深远。所以凡是修学佛法的人呢，都知道五台山，在他们一生当中都希望到五台山去朝拜。所以我们当时在加拿大，在大家讨论怎么样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佛教的慈悲精神进一步的发扬光大的时候，后来我们就想到最有代表中国佛教特色的就是佛教四大名山，尤其是五台山。所以我们在这边建寺庙的时候啊，第一座四大名山之一的这个寺庙就是五台山。
那接下来想请问您的就是，佛教经典对于五台山有怎样的记载呢？
五台山在中国我相信好多人都听过也有去过。中国的五台山是在山西省五台县，那么中国的五台山以四川的峨眉山、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合称为我国佛教的四大名山。那么在言之记的大诗人叫杨浩问曾这样形容五台山的圣地啊，他说：此景只应天上有，岂知身在庙高峰。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去过五台山就知道啊，那边风景非常的优美，还有那边呢磁场特别的好。当我们到了五台山以后啊，就感觉到身心清凉，还有它那个山上呢非常的高。所以当我们进到五台山去的时候，那种感觉啊，诗人说此景只应天上有啊，也就是说在凡世间很难 找到这么好的一块净土的圣地。岂知身在庙高峰啊，你到了那个五台山里面进去以后啊，你根本就会达到一种忘我的精神，你已经在这个庙高峰里面了啊。庙高峰啊，它是双重意，第一呢就代表这个山高，第一个呢就是代表在境界很高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千古绝迹啊，真实的反映了这块神奇的名山圣境。佛教圣地的五台山在这个华严经就有记载。大家知道佛教里面有两部最重要的经典啊，也是我们要了解佛教的话呢一定要看的两部经典。第一部经典就是华严经，另外一部经典就是妙华莲华经。那么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他把他悟道的最高的境界向那种悟性最高的大菩萨宣讲的教义，叫华严经。所以华严经就代表佛的富贵，代表这个境界不可思议， 什么叫不可思议呢？就是这个花园境界重重无尽，大能容小，小能容大，大小不我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法门。那么《妙华莲华经》是一部什么经呢？是释迦牟尼佛快要日涅槃的，快要离开人间了，他把他讲经说法49年做一个总结。所以呢，这个《妙华莲华经》是释迦牟尼佛希望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到最后皈依佛乘。因此呢，这个《妙华莲华经》是一部释迦牟尼佛教你怎么样成佛的一个经典，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叫成佛的法华。所以呢，《华严经》跟这个《妙华莲华经》在佛教经典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呢，就特别记载了五台山的情况。在《华严经》里面是这样记载，说东北方有次名青莲山，往昔以来诸菩萨众依中植住，现有菩萨名也文殊苏利，以其眷属诸菩萨众亿万容寂常在其中，我演说法。文殊苏利菩萨说啊，说热人闻此五台山名啊，日五台山，起五台山时，他五台山地，此人超四果圣人。就是说明了这个凡是我们这种众生啊，到过五台山都能够沾到福气，都能够开智慧。所以这个五台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地方，不管是这个出家人或者是在家学佛的人，不管是佛教徒或者是不是佛教徒，尤其是做生意的人啊，当官的人啊，他们一生当中都要到五台山去，希望到那边去能够得到文殊苏利菩萨的智慧，能够得到这个福报。还有呢，在这个《般涅槃经》里面也说啊，说若闻文殊名啊，会降形象者，百千劫中不堕恶道；若称念文殊名者，设有重障者，不堕阿鼻及猛火处，长生他方清净国土，诸佛闻法夺无生忍。这就是说啊，说在到了五台山朝拜文殊苏利菩萨，念文殊苏利菩萨这个名字，不仅可以呢不会堕到恶道里面去，不会堕到阿鼻及猛火的地方，同时还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而且呢还可以堕到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什么呢？就是到最后都能够成佛。所以五台山这个清净圣境啊，到处都是文殊苏利菩萨的道场。这个清莲圣境，我在这边跟大家再说明一下什么叫清莲圣境。清莲圣境它是一种双光仪，第一呢，就是不管是中国五台山也好，或者是我们加拿大的五台山也好，它那个地方呢非常的环境很好，负离子很多，所以特别是在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你进到五台山进去啊，感觉到身心清凉，这个是从这个环境里面来讲。那么从更深的一层来讲的是，就是我们有了文殊苏利菩萨的大智慧，那么对于这个世间的各种各样的障碍啊、逆境啊，或者是不开心的啊，或不如意的，你进到五台山去以后都能够得到清凉，身心都不会有烦恼，在那边非常的清净，非常的自在，非常的超脱。这个就是唯有到了五台山才有这种殊胜的圣境，叫五台山是清凉世界，叫清凉圣境。所以呢，在《大般涅槃经》里面就说到了，若闻文殊苏利菩萨名，如果说我们听到文殊苏利菩萨这个圣号，或者见到文殊苏利菩萨这个圣像，那么这个福报有多大呢？就是百千劫不堕恶道啊，在百千劫里面你都不会到恶道里面去，因为这个文殊苏利菩萨有这种加持力。这称念文殊名者啊，如果我们能够见到这个像，见到文殊苏利菩萨像，又能够念南无文殊苏利菩萨这个名号，那么没有 任何的这个障碍，也不会堕到这个很不好的地里面去，长生他方清净国土，那么就能够有这个福报，常常生到清净的国土去，直闻佛法都无生人啊，就能够不单单到一个清净的国土，还能够听闻到众法，还能够得到无生法忍，开大智慧。所以呢，宋朝的这个宰相张三英，他心里面诗里面就能讲呢，就是宝台高峻尽苍穹啊，狮子终极八水旁啊，五色云中游善界，九重天外看西方，三十一洒龙宫冷，一夜风飘夜桂香，土石善能消罪障，何劳菩萨放神光。他这一首这个诗啊，就是在赞扬这个五台山的这种殊胜，就是到了这个五台山去以后，不单的这个风景宏美，这个山很高，同时那边是花香鸟语，到了那边当下身心就可以得到清凉，还能得到这个浮光普照，进到里面就像一个神圣的这个世外桃源一样，有另外一种感觉。
那师父啊，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在中国有佛教四大名山，为什么五台山被列为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呢？
五台山呢，我去过好多次，每一次去的话呢，感受都不一样。我也看过好多历史的书，从印度传到中国，到现在近2000年，那么跟这个五台山都有很深的渊源。不管是印度的高僧曾经去过五台山，或者是好多高僧大德在五台山修了以后得了大成就，乃至于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建筑啊、绘画啊、雕刻啊、各种艺术啊，以及呢这个五台山它在这个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它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的这个深远的。所以呢，这个四大名山以五台山为首啊，这个是非常的恰当的，它有它的殊胜的地方。所以五台山呢又名清凉山，以它最早的历史，我被列为佛教的四大名山的首位。从历史里面讲，它是最长的嘛。按照古老的这个说法，这个佛教传入这个五台山最早是什么时候呢？始于东汉，在史记里面记载。所以呢，这个五台山的发展在史记里面就有记载，说永平十年，也就是公元的67年的12月份、啊、有两位高僧大德从印度到了中国，那么他名字叫色摩腾和执法郎，从洛阳来到了五台山。由于山里面红枣就有阿育王的舍利塔，再加上五台山又是文殊菩萨仰教和居住的地方，所以两个人呢想在这个地方建寺庙，他觉得这个地方太殊胜了，这个地方很有磁场，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所以他想在这边建寺。但由于当时五台山呢它是道教的根据地，两人呢颇受这个排挤，因为呢这个道教呢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本有宗教嘛，那么这两位从印度来的出家人到了这个五台山，这个时候呢很难在那边建着寺庙，因此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心意向这个汉明帝报告。那么这个汉朝呢，汉明帝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为了辨别这个佛教与这个道教，看两者他们的辩才、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理念，看哪一个讲得好，所以呢就让这个出家的僧人还有道士，这个道家的道士，他们两者来一个比赛，两方面来演讲，来做说明，来做验证。因此呢三方就达成协议，这个夜起逢经啊，以辨真伪。相传呢这个逢经的地点就在现在的这个西安逢经台。那么逢经的结果呢 道教的这个经文呢，全部的这个都烧毁了，那么佛教的这个经文呢，却完好如初。因此呢，他们呢获得了建设的权利。因为刚开始呢，五台山全部都是道教的天下，所以呢，佛教僧人要去建寺庙是很不容易。到最后，因为两方面经过这个比赛以后，各显神通，看哪一个神通广大。这个从印度来这两位这个出家人呢，他那个非常有道行的，修行的很好，所以他终于获得这个皇帝的允许，在那边建这个寺庙。那么这个台内山多地广啊，在这个五台山之内啊，这个山很多，地很广，这个河流纵横啊，何处适合建寺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庙要建在哪里呢？要怎么建呢？那个时候呢的这个出家人不像我们现在有 GPS 啊，我们现在有可以用这个地图啊 Google 来设计一下这个山有多大，然后什么环境。所以我们现在建寺庙跟以前的建寺庙也不一样，以前的交通也不方便，也没有公路，那么都是要靠出家人去感受，用步行的，然后去找地方来建寺庙，很不容易。根据这个清凉山志记载啊，在这个大塔的左侧有释迦牟尼佛所遗留下来的足迹，其长是1尺6寸，它的广度多广呢？有6寸，羌佛轮像，十指皆像。相传呢，两个人不仅发现了这个非常神圣的佛教的这个足迹，而且呢还发现了佛的舍利。此外呢，这个银反村这座山的山势奇伟，气势非凡，和印度的灵鹫山，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印度的灵山，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修行的地方，非常的相似。因为这三种原因，所以这两位印度的高僧决定在这个五台山建寺庙。那么寺院落成后呢，以其山形啊命名为灵鹫寺。所以这个寺名呢，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好多人去过五台山，知道五台山最出名的就是白塔寺，还有这个五爷庙，另外一个寺庙叫响通寺。我们现在知道是响通寺，还有白塔寺，那是塔院寺，这两个寺庙在五台山最出名的。但是真正最早的这个五台山的第一座这个寺庙叫灵鹫寺，就是现在的响通寺。在汉明帝呢，刘庄为了表示信佛，乃加大佛，就弘信的意思，两个字加上这个大佛。因果这个寺院落成后的全名叫什么名字呢？叫大佛灵鹫寺。大佛灵鹫寺是现今响通寺的前身。从那个时候开始，五台山就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大佛灵鹫寺与这个洛阳的白马寺同为中国最早的寺院。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佛教寺庙叫白马寺，白马驮经。我相信好多人都不知道五台山的大佛灵鹫寺，它就是跟这个白马寺的时间差不多。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四大名山以五台山为首。首先呢，在历史上它就非常的殊胜了啊，是最早，将近到现在将近有2000年的历史。然后又是印度的两位高僧在这个五台山发现了佛教的奇迹，然后又得到皇帝的支持，那么在那边建这个寺庙。讲到这个皇帝建寺庙，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佛教从印度传到这个中国，它传的过程当中也是由这个皇帝，这个汉明帝永平七年夜梦惊人，然后派大使到这个西域去把这个佛像经书还有僧人请到洛阳来，然后来建立洛阳的这个白马寺。所以我们佛教跟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缘分的，最早是说皇帝把这个佛经佛像跟僧人请到中国来，所以这一段历史也是非常的殊胜。
请问达依大和尚，五台山在中国历史上哪些朝代出现了发展高峰？
南北朝时期啊，这个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北魏孝文帝对这个灵鹫寺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扩建，并在这个周围的新建了上清苑啊、真龙苑啊等等，有12个寺院。在北齐的时候啊，这个五台山寺庙啊激增到多少，有200多座寺院。到了北魏孝文帝杨洪颁赐的就叫正风金印，上面刻有青莲蛇兽，是个篆体字，那么过去也在金国寺保存下来，但是现在呢是下落不明啊。在唐代的唐太宗和唐玄宗两朝的皇帝的时候啊，又建了十座佛寺。那么盛唐的时期啊，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高潮。这个时期呢，根据这个《古青莲传》里面记载啊，这全山的寺院有多少座寺院呢？有300多座。僧人有多少人呢？有3000多人。这个时候的五台山呢，名副其实的成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所以你刚才呢，第一个问题问到为什么五台山是成为四个名山之首？第一呢，就是历史悠久；第二呢，就是寺庙很多；第三呢，持家人也是非常多，有3000多人。但在那个时候，那是不得了的。那么中唐时期，五台山这个图啊，就传到了日本，后又传到了敦煌，然后呢，绘制敦煌的壁画。唐宋以来啊，这个日本啊、印度啊、包括尼泊尔啊，好多国家、好多僧人呢、啊，以这个五台山都是十分有这个因缘呢、啊，都是常常有来来去去的。大家知道，在唐朝的时候，好多的日本的出家人到五台山来学习。所以呢，我们有空的时候跟大家讲讲，哎，为什么有普陀山？这个跟日本的和尚在五台山修学佛法，然后他想要，他看到那边有一尊观音菩萨，非常的庄严，非常有缘分，想要带到那个日本去啊，没有想到到了这个舟山南海的时候，哎，这个时候风浪四起，怎么样等，怎么样做都去不了，到最后这个日本和尚觉得，哎，这个是观音菩萨，不肯到日本去，所以呢，他就就地的把这个佛像请到山上去降庙给这个观音菩萨，所以呢，就有后来这个普陀山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这个典故的。还有呢，大家知道这个，在1937年，那个梁思成，他呢是专门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后来他发现要去找这个中国唐朝的寺庙很少很少。大部分都是这个清朝的、明朝的、元朝的、宋朝的，但是唐朝的很少。那日本人呢就很狂妄自大，他就说如果要看唐朝的建筑呢，中国已经没有了，只能到我们到大日本去了。后来呢，这个梁思成就是因为啊，在这个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个法国的汉学家从敦煌里面、敦煌壁画里面拍到的，拍到人家的唐朝的这个五台山大佛光寺，然后他查了好多的这个资料，到了北京图书馆去找好多的这个历史资料，然后到最后找到了这个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这个漆开这样的木结构的唐朝的建筑。所以呢，梁思成跟他太太还几个同事高兴的不得了，就是终于找到漆开疆保持的最完整的唐朝的这个木结构的建筑。我们现在在加拿大五台山这个大雄宝殿就是一模一样仿照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的这个结构来建的，就全部是用好的木头，然后用木结构把唐朝的这种建筑特色一模一样的把它这个传承下来。那么我们加拿大用的这个五台山的这个木头啊，比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的木头还好，因为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呢，它这个木头是油木， 我们加拿大五台山大雄宝殿用的是老挝的花梨木，所以呢它那个质量比那个还要好啊。所以我们加拿大五台山这个大雄宝殿建成以后啊，不但把中国唐朝的七开天的这个古建筑搬到这个加拿大来发扬光大，这一个传承，同时呢我们里面用的是老挝花梨木，一进到殿堂里面进去以后啊，那种芳香啊，你感觉到非常的清香，木头的清香味还有木头的那种纹路特别的漂亮。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五台山啊，在中唐时期这个五台山的这个图案传到日本去，那又传到这个敦煌，又把它绘画到这个敦煌的壁画里面，然后又传到日本去。所以呢我在这里面就跟大家讲了这个普陀山与日本还有五台山的故事，还有呢讲到我们加拿大五台山跟这个梁思成还有这个敦煌的壁画它的一个渊源，这是一个插曲了。所以呢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啊，这个五台山呢它在这个唐朝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是第二次高峰，对这个佛教乃至于这个中国的文化影响都是很大的。那么在北宋的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还有这个仁宗的这个赵祯三朝的皇帝仍然是信奉佛教。根据记载啊，这三朝的皇帝留在五台山的天书一札就达了380种。到了这个元朝的，也就是1271年到1367年世祖至元二年的时候啊，曾造了一部经，就派遣使者送到五台山上祝宴，并且令僧人去读诵。到了崇宗元贞二年，也就是公元1296年的时候，还亲自朝五台山一次，并策令呢建了大旺盛佑国寺。到了这个英宗自治二年，也是公元1322年的时候，又朝了这个五台山，并建了这个上门寺。另外呢在杨朝时期还修补了12座寺庙，使这个五台山的寺院呢大为改观。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呢，就是五台山呢跟这个朝廷呢都有这个直接的关系，他们不单关心这个五台山，还特地抄经刻印经书送到五台山给这个出家人去读诵，还有皇帝亲自朝圣啊，在五台山建寺庙。由此可以知道这个五台山好多呢都是皇家寺院，所以你去朝拜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的建筑、它的艺术、它的这种布局都是非常好的、非常考究的一个圣境啊。
哇，由此看来啊，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啊，受到了这么多代的皇帝的重视啊，可见五台山之重要。那另外我想请问您啊，五台山在哪个时期它出现了朝山礼佛的习俗呢？
在这个隋朝时期，那么隋文帝啊就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一座寺院。那么这五个寺庙呢的名字叫什么？叫东台叫望海寺，南台叫普济寺，西台呢叫法雷寺，那么北台呢叫灵应寺，中台呢叫眼教寺。因为五台山是文殊师利菩萨眼教的圣地，所以五个台顶的寺院呢都供奉着一尊文殊师利菩萨。我在几年前也特地呢到了五台山里面，每一个台都去，都非常的殊胜啊，都是在五个这个台上啊，那边都是非常的清净，佛像也很庄严。你进到里面去呢，这种磁场特别好，你身心当下就感觉到很清凉。不过呢这个五个文殊的名号呢，它的这个名字完全不同。比个例子，像这个望海寺，它供的是什么文殊呢？叫聪明文殊，同样都是文殊师利菩萨，都是五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一个叫聪明文殊。那么普济寺供奉呢叫什么？叫智慧文殊。那么这个法雷寺 供奉的叫什么，叫狮子文书，那么灵应寺供奉的叫无垢文书，仰教寺供奉的叫如同文书。从此以后啊，凡到五台山朝山的这人都要到台顶的寺院去礼拜，这个叫朝台。朝是朝拜的朝，台是五台山的台。根据记载，从唐代的这个太宗到这个唐德宗的170多年的时间内呢，朝台的活动最为鼎盛。这就是后来呢，我们有这个叫朝山呢、啊，或者叫三步一拜去朝五台呀、啊，这个说法。
哦，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从这个隋朝的时候开始呢，就要到台顶的寺庙礼拜，我们叫做朝台。好，鉴于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关于五台山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五台山有中国佛教文化的缩影这一美誉呢？以及为什么说五台山是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发展的中心呢？这些问题啊，我们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依大和尚为我们做开示。那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达依大和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共孤寡，
发展起来。
发展期待未望，富贵无尽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反成仇恨，莫把金家耗尽，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红尘，快乐风光本分。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一浪，看去眉头鬓上，酒间长愁歌声，月战凄然北望，富贵无尽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反成家淘尽，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红尘，快乐风光